对当时活在希腊文化世界和活在犹太文化世界里面的人来说呀，他们认为人类在精神方面所应该追求的目的就是认识神，住在神里面，与神团契。
哦，我想起来了，哲学家奥古斯丁不是说过吗？他说，神为自己创造人，人们不能得到安息，直到他们在神里面找到了安息。世成
啊，
古代的人那么重视认识神，岂不是一件美事吗？
如果人人都像奥古斯丁那样的真正认识神，当然是一件美事了。只可惜啊，很多人在认识神的路上走偏差了。
是什么偏差呢？
有一种偏差是想用理性和理智的辩论来认识神，这种人非常看重知识，他们甚至于认为一个人有好奇心也是一种美德。
哇，这种人很有科学精神呐。
是的，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啊，没有什么不对，不过想用这样的态度来认识真神却一定会失败的。单单凭理性来认识神的人还有另外的一样令人很失望的表现呢，那就是他们并不会因为认识神而变成更好的人。现在让我们回到使徒约翰写信的那个时代吧。当时有另外的一种人想用情感的经验来追求认识神，结果就产生了神秘宗教了。
这种神秘宗教是怎么一回事呢？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
好，这种神秘宗教的目的是要教人怎么样跟神合一。
教人跟神合一？
嗯，
这能用教的吗？
他们以为能，所以他们采用的方式啊，是表演受难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说到，有神活在世上，受到极大的苦难，死的时候也很残忍，后来又再复活。
这种在台上表演的受难故事，它有什么特色呢？
他们无论表演哪一件事情，都会加强他的情感气氛。比方说，有巧妙的灯光，有敏感的音乐，有芬芳的香气，还有怪异的仪式等等。这个受难故事就是在这样的气氛底下演出的。
师神啊，
嗯，
我觉得这种做法从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而且我看他们所编的受难故事还挺像主耶稣受死和复活的经历。那到底他们错在哪呢？
你只要仔细的去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了，他们认识神的方式是很肤浅的，只能说是在感觉神，但并不是真正的认识神。你不认为他们是在用这种方式来逃避现实吗？因为离开了那种气氛，人就感觉不到神了呀。
嗯，说的也是，神的存在不是人感觉有就有，人感觉没有就没有的，应该是在人的日常生活里去认识神，而不是限制在某种情况之下才能够认识神的。
我们要继续查考约翰一书的2章3到6节，请刘文把经文先读一遍。
好，约翰一书2章3节到6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在当时的希腊化世界里面，在认识神这方面有两种偏差。在这段经文里，我们也读到使徒约翰对这两种偏差的指正。首先他说，真正认识神的人应该会去遵守神的诫命。他又说，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人应该会遵照主所行的去行，否则的话 就是说谎欺骗。
师承啊，
啊，
既然使徒约翰说得出这番话，可见他并没有受到当时流行的希腊哲学的影响咯。
对，使徒约翰对神的认识还是坚守着耶和华神亲自给犹太人的启示。刘文，我问你啊，犹太人对神的认识跟外邦人有什么不同啊？
犹太人只相信独一无二的真神是耶和华神，他们不像外邦的国家民族有那么多的神明和偶像，连咱们中国人都多半是满天神佛的。
还有呢，刘文，
还有你刚才不是说过了吗，犹太人对真神的认识是神亲自启示给他们的，不是用人的推理推出来的，更不是靠人的情感用事，对不对？
对极了。所以这位真神当然会希望人照着他给的启示来认识他，来顺从他，否则的话呀，就跟拜其他假神一样了。
嗯，怪不得圣经上写着，先知撒母耳责备以色列的扫罗王说，上主喜欢什么呢？顺从他呢，还是向他献烧化祭和祭物呢？顺从比祭物好，听命比献上最好的羊更能得他欢心，背叛他跟行巫术一样坏，傲慢跟拜偶像一样有罪。由于你背弃了上主的命令，他厌弃你，不要你做王。
谢谢你举出扫罗的例子，他的确是一位一再的不遵守神的命令而被神废弃的，他最后战死在沙场上，由大卫接续他做王。
我觉得使徒约翰实在是非常认识神哎。
对，曾经有一位圣经学者这样形容使徒约翰说，约翰不能设想真正认识神而不产生顺服，只有顺服神才能证明认识神，也只有借着顺服神才能够认识神。
师承啊，
啊，
使徒约翰所说的要遵守神的诫命到底指的是什么诫命呢？是不是神在西乃山上所颁布的十诫呢？
不是的，使徒约翰在这里说的遵守诫命，这个诫命不是指十诫说的，而是指着主的一般命令。约翰在这封书信里所说的诫命跟他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里面所提到的新命令有关系，所以我们不妨来比照一下约翰福音13章34节是怎么说的。
好，约翰福音13章34节写着，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主耶稣还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跟门徒们提到过的这道有关彼此相爱的命令，似乎留给使徒约翰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到了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就一再强调这道命令。在将来的节目里我们会更深入地谈到这一点，现在我们就先知道使徒约翰所说的诫命是指一般性的命令，尤其是指那一条彼此相爱的命令。
我觉得把这一点弄清楚了实在是很重要的，因为要是约翰所说的诫命是十条诫命的话，那么当时许许多多严格遵守十诫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们就可以算得上是认识神的人了。但是从耶稣的言谈之中我们发现，主耶稣并不欣赏他们，反而常常责备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假冒为善。
对，相信听众朋友也弄明白了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的责备他们，就是因为这些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刻板的遵守十诫，却没有做到彼此相爱。比方说他们严格的遵守安息日的规定，什么工都不准人做，结果 连主耶稣在安息日一并赶鬼，他们都提出抗议，说主耶稣触犯了有关安息日的诫命了。
换句话说，这些人情愿看见别人继续生病，继续被巫鬼折磨，他们也不肯变通一下，也不肯表示一点爱心。可见凡是真认识神、真信靠神的人，最起码都会去遵守主所要求的这道最重要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
不错。另外啊，在刚才我们念过的约翰一书二章五节里面，使徒约翰还提到，凡是遵守主道的人，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是完全的。刘文呢、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
我想这一点应该不难明白呀，因为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我们就是这样的。比方说，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一定会非常主动、非常快速的去遵行他的命令，对不对？
对，所以去遵行主的命令，不但证明一个人真正的认识神，而且也证明他是真正爱神的人。
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二章第六节那里，使徒约翰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石成啊，什么是照主所行的去行呢？
我相信使徒约翰写这句话的时候，一定回想起了主耶稣对他们十二个门徒说过的一段话。我们现在就查考一下，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节的经文吧。
我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主耶稣说，正如父亲爱我，我爱你们，你们要常生活在我的爱中。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你们会常生活在我的爱中，正像我遵守我父亲的命令而常在他的爱中一样。
在主耶稣说过的这番话里，他要门徒们学习他的一个榜样。这个榜样是什么呢？刘文呢、
就是要像他那样遵守天父的命令，而常常在天父的爱中啊。
不错。所以当约翰写到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他马上就联想到是住在主的爱里面才对。这种人必定会遵守主的命令，因为这才是正常的表现。
换句话说，当时有一些人口是心非，口里说住在主里面，事实上并不打算效法主耶稣遵守天父命令的这个榜样，没有照着主所行的去行，特别是指没有遵守彼此相爱这道命令。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了，以为使徒约翰反对人用理智去认识神，反对人用情感去追求与神合一。不是的，约翰的重点乃是说呀，如果一个基督徒在日常生活里面没有遵照主的吩咐去彼此相爱，没有照着主的意思去行事为人，那么光是喊口号是没有用的。
这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但愿我们都不是只会喊口号不会去行动的基督徒。世成啊，我想起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说到有一年圣诞节的时候，一位基督徒到贫民区去散发福音单张，当他每发一份单张的时候，就跟对方说一声神爱你，但是得到的反应都很冷淡。最后他把一份单张给了一位贫苦的中年人，当这位中年人转身离开的时候，这位基督徒发现他的外套破旧不堪，于是决定把自己身上的外套脱下来披在那位人的身上，然后自己急急忙忙地上车去避寒。没有想到那位贫苦的中年人却追上来对他说，我每年都只是听到人说神爱我，但是今年我是真正的体验到神爱我了。
刘文呢、谢谢你的美好的故事。人认识真神的确是要透过基督徒的爱心的，让我们跟听众朋友共同勉励吧。